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哈。其实在我生命当中，其中一个我非常感恩的事哈，感谢主啊，就是在今天星期一，在周六的时候呢，我生命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庆哈，然后呢，就过了这个节庆，然后呢，我自己算算哈，我自己服侍神应该是有13、14年了哈，13年多14年，我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的事，就是十四年过后呢，我依然可以带着一个喜乐，带着一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赞美，这样的高兴，这样的心来到。继续敬拜神，所以好像认识我的朋友们呢，弟兄姐妹都会讲说，他就讲说，他说你的那个喜乐很真呐，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他说一般上看到很多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服侍神已经是到了10年过后，就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喜乐，脸上看不到这份的喜乐的声音哈。所以老师说。我觉得，这份东西，我觉得就是神的一份恩典啊，就是神的一份恩典。老实说，你说我真的有去做什么吗？老实说，我真的是觉得这是神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愿意把这个恩典分赐给这里平台的每一位，愿我得到的这个喜乐，我保持着的喜乐，我保持这种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跟赞美，临到平台上每位弟兄姐妹，还有所有听录音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要领受这一份喜乐的恩膏，直到见主耶稣的面。阿门。弟兄姐妹，早上好！你喜乐吗？你开心吗？你里面有欢喜吗？里面感觉到好像一股喜乐灵充满你，你不笑也不得吗？有没有啊？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确实，我们这个敬拜其实还可以继续下去哈。但是我觉得，每次都把时间拖得那么长，我都很不好意思。那么呢，我觉得我就停止在这里就好了哈。当然，今天带着这个喜乐呢，哇，我们再进到赞美，进到敬拜，进到更深的领域，哇，那么我相信呢。今天的这个我们可以去到更深的一个更去到更深哈。感谢主弟兄，再次的弟兄姐妹早上好啊。好，那么呢，今天我就不多讲了哈。今天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那什么很重要的课题呢？就是灵的祷告与恶魔征战啊。这个灵的祷告与恶魔的征战，我们不能不懂的。因为呢，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太多年不懂，所以我们一直被欺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不懂，我们一直被辖制，一直被捆绑，一直的被欺负，甚至一直的被欺骗。所以这个早上的课题会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会很实际的给大家一些策略，怎么让教会有个突破？今天这个课题比较是针对一个当然以个人也有，但是呢，更加的趋向是更加往教会的一个突破跟成长的部分。要不要知道？要不要知道？请我吃牛肉面。感谢主啊啊！所以这个早上你们要请我，没有人请我吃牛肉面啊，没有人请我吃牛面，我不要讲了哈，跟你讲啊，等下变雅敏哥来踢我哈，OK 啊，不能，我要讲了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啊！我每次都很喜欢开玩笑，我觉得开玩笑的时候呢，就一直保持年轻嘛，对不对？开玩笑的时候呢，就保持一种的喜乐嘛，对不对？好，感谢主啊！我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好，那今天呢，我们分享这个课题，我希望大家不只是学哈，最主要是去操练哈。好。那么呢，灵祷告与恶魔征战呢，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说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大概知道呢，就是说方言祷告就是灵祷告哈，所以我们大概会穿插方言跟灵的祷告，就是说可能有些用方言，有些用灵的祷告这样，所以这两个是通用啦哈。好，那么呢，今天大概会分享的是为什么灵祷告那这么混乱。第二是他害怕我们灵长大不懂方言来搞事，灵的祷告有多重要，然后呢接下去，哎呀我这个有点乱了啊，不对了 啊不好意思啊，OK 好，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 OK 好，OK 好，应该是这样啊，灵祷告对教会有多重要哈 OK。好，我们马上开始哈。那为什么方言那么混乱？为什么灵的祷告在教会会如此如此的混乱呢？那很简单哈，灵的方言这样在教会这样混乱，原因是因为呢，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面最缺最缺的恩赐是什么呢？最缺的恩赐是方言的恩赐，是最缺的啊。所以方言的恩赐呢，我看到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在不同的聚会也会稍微的去分享一点点方言哈，或者有些聚会的时候，我也看到神也释放了一些方言的恩赐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看到这一个恩赐现在渐渐的已经在做恢复了，渐渐已经恢复了方言其实一点都不难呐，一点都不难哈，需要信心，需要勇气需要有就是说跟神冒险啊，但是跟神冒险跟勇气的时候，也允许别人来审查我们哈，那这样的话，我们方言就会越来越成熟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教会最缺的恩赐。那么呢，教会最乱的恩赐是什么呢？最乱的恩赐不用讲了，一定是方言了。方言是教会里面最乱的这个恩赐，最混乱等等。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仇敌的计谋把它指出来，把它暴露在光，所以他就不能再用这样的方式再捆绑着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好，那么呢，其实我们大概今天方言会这样混乱，原因是今天我们活在的是叫渐进启示哈，所以呢，圣经里所有的预言都要成就，只不过说它的成就呢会是渐进式的发生。圣经里面呢，只要一个预言不成就，我们可以怀疑耶稣是真还是假的。所以圣经是所有预言都要成就，所以也就是说呢，当天使吹号的时候，讲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也就是这时候呢，所有的预言都要成就。所以呢，这个预言的成就是随着年代啊，只要到了最后这个点，所有都要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行驶在一个叫渐进启示，也就是说它在不断发生着，不断发生着。可能在过去的200年一千年，它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等级，现在大概发生在50%，可能50%的等级，可能80%的等级。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每个预言都已经成就，它尚在发生当中。这个东西我们叫渐进启示。OK， 那渐进启示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比如说马丁路德，他当时候在圣经里面寻找到一个真理，讲到说因信称义，对不对？他讲到因信称义，但是我问看大家，因信称义呢，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老早就记载的？对，老早就记载在那边，罗马书就写得那么清楚，因信称义。但是为什么好像没人去发掘，没人去看见？因为呢，有些预言呢，它是会跟着，有些启示呢，是跟着时代，跟着时间一直在做恢复。所以呢，因信称义，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哈。还有呢，比如说除了因信称义，比如说唯独圣经，当时在马丁路德的年代是属于天主教的一个黑暗时期，当时候只有神父 可以看圣经，别人都不能看圣经，而且他们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经典，其他的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书，玫瑰经啦，什么什么什么玛利亚什么祷词啦，什么一大堆这样情况，又卖赎罪券等等。所以当时他也恢复的是唯独圣经，包括他也恢复的是信徒接济师。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的核心。我问看你，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信徒接济师，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记载，但是为什么到了马丁路德才恢复呢？因为这是渐进启示，它在渐进发生着。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打个比方哈，什么叫渐进启示？比如说呢，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圣经里面说，信的人信的人就能手按病人，病人得医治；信的人呢就能赶鬼之类。比如说以前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督的宗派，他有大概200多间教会，但是呢，他能赶鬼的牧师就是那3个可以赶鬼，其他都赶不出的。所以呢，他们赶不出的鬼都会派到这些牧师的教会去那边赶鬼。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但是现在那个年代是整个200多间教会只有3个牧师可以赶鬼，是那个年代，大概可能20年前。十几年前，30年前，那但是现在大概一个教会可以赶鬼的都很多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渐进启示了哈。所以呢，那比如说那情侣金香炉这个的运动，其实在圣经老早就记载，但是为什么都好像没恢复呢？神就透过屁麦克牧师来到恢复这个情侣金香炉的启示的敬拜，所以我们就开始回到圣经的根源里面，将这个启示把它挖掘出来，我们就恢复了这份的启示。比如说大卫，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没记错是哪本书啊？他就讲到说，神要恢复倒塌的帐啊，大卫倒塌的帐幕，对，《使徒行传》有提到，对不对？那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些启示都要恢复，但是呢，它等着一个时间性，越靠近末世越把它恢复完哈。所以这个叫渐进启示。好，那么渐进启示跟方言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在方言里面呢，我们问说方言听得明白吗？老实说，很多人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面却说出各样的奥秘，也就是说听不明白咯。但是问题是到了第5节，保罗你是有病吗？你说我诺用方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方言诺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先知讲道就比他更强了。所以简单说，方言是可以翻出来而且可以造就教会的。那么就很奇怪呢，保罗你这里讲说听不出来，这里又讲说可以翻出来，很怪对不对？那不只是这样，那好像比如说我所以这个问题就问说，到底方言听明白听不明白 ？OK， 好。那么接下来哥林多前书这里呢，这里就讲到说，每个人都可以得方言吗？哥林多前书就上面就讲了9大恩赐，后面11节就说，这一切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随己意分给个人，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咯，对不对？所以但是呢，到了马可福音说，信的人就可以说方言，所以也觉得很怪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讲可以，这里又讲不可以，这里讲可以翻，那里讲听不明白？所以呢，很多启示没有开启，我们不明白方言。但是现在呢，大概呢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以前读的时候不明白，但是呢现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这个翻译是错的，不对的翻译。如果中译本的翻译说又叫一人能说不同的方言，才是正确的翻译。那神的话是不会错，翻译是会错的。我们和合本圣经是从拉丁文跟英文的参考翻过来，那么呢英文的参考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拉丁文再是从旧约的希伯来文跟少许的亚兰文翻译过来，新约的希腊文翻译过来。也就是说经过几次的翻译过后，很多原本的味道就失去了。圣经是不会错的，但是翻译是有 有可能犯错的。和合本的圣经在这里呢翻译就错了，因为他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不对，这个翻译应该说又叫一人能说不同的方言。如果我们看 KJV 版本，他是说又叫一人能说不同种类的或者各式各样的方言，这个翻译才是正确。不只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包括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讲到说方言的，中译本翻译说说不同方言的， KJV 版本翻译说各种的方言的。所以简单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其实圣经里面明显说到方言不止一种，有很多种。所以保罗在他的话语里面有些方言他是讲这种，有些马可福音讲的方言是新方言，保罗讲的方言是恩赐的方言，这是不同种类的方言哦。所以呢简单说方言呢，如果在原文里面可以分为四大种类哦。那四大种类里面呢，我都是从原文的根据，原文的根据，第一叫别国的方言或者列国的方言，这种方言叫 Teros tongue， 是原文叫 Teros， tongue 是叫 Gosa， Teros Gosa。第二种方言是对神说的方言或者新方言或者领导，叫 Kainos Gosa。Kainos tongue 哦 ，Kainos 方言。第三种方言叫 Genos tongue 或者 Genos gosa， 叫恩赐的方言。第四种叫灵格，这叫 Pneumatica ode。所以呢，也就是说，方言最起码可以分为四大种类。所以呢，很多在没见经启示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方言，不明白方言的时候，很多人就说，那么方言是这样矛盾。我们就不说方言算了吧，很多教会就是这样执行啊。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当然我们这次我们在灵的祷告的部分呢，因为第一个月我们分享了蛮多讲到说灵的敬拜，而第二个月我想分享的是灵的祷告啊，那也就是的祷告，我们不会进四个方言的种类了啊。当然在我们的平台上，在这个滴滴云公众号上面有我好像我没放上去啊，给我一些时间吧啊。反正在毕亚敏哥的平台上啊，兴起毕亚敏，你也是可以去听录音哈，讲到四个不同的方言哈，所以你可以上去听哈，等我放好了我再告诉你哈。这段时间都特别忙啊。好，那么呢简单说为什么方言这么混乱，因为他害怕我们灵长大，仇敌是非常非常惧怕我们灵长大的，你知道吗？我们灵一长大的时候呢，他是害怕到这个样子，他是怕说我们灵长大了过后呢，他没办法再欺负我们了，他没办法再搅扰我们折磨我们了，因为我们灵长大的时候他看到我们都要跑。其实现在大概有时候呢邪灵有分很多个等级的哈，一般像小罗罗那些呢，他们都是听指示的，他们是很小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小罗罗都有办法去欺负我们弟兄姐妹，更不有讲更大的，所以他更大的根本不需要来，他派个小罗罗来就解决我们了，所以他是很怕我们灵长大，你知道吗？你要怕到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一看就到他怕的这个样子哈。好，那么呢他怎么怕呢？那解释一下哈，那我再给大家一些根基。神是什么呢？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是灵，神是灵，再来重复，神是灵。那么呢圣经里面也说到说魔鬼是什么呢？魔鬼是私欲，是肉体，是情欲，是罪啊，是属地的这种东西，情欲、肉体、私欲、血气、败坏跟罪，就是魔鬼啊。那么呢我们是什么呢？圣经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有灵，我们有魂，我们有体。如果到现在你还不太明白灵，我们有灵有魂有体呢，那你就回到去第一课，就讲第一课跟第二课讲到灵的成长啊，我们缺了什么，或者灵的长大，这第一课跟第二课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学了啊。那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大概也看一下得胜的秘诀在于怎么样呢？得胜的秘诀，属灵的定义是改不了的，属灵的定义是老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定好了的啊。OK， 耶稣来的时候有 一个转换啊，但是呢之前都是完全东西都是定好，所以最起码我们现在的属灵定义已经行使了2000多年啊。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神是什么？神是灵，魔鬼是什么？魔鬼是血气肉体，是罪。那么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灵魂跟体啦。那么呢简单，如果要得胜的话，如果我们灵做主导，我们就跟神连接；如果我们体做主导，我们就跟魔鬼连接。那么呢简单说，如果我们灵做主导，我们就和神在一起；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私欲情欲跟罪，我们就跟魔鬼在一起咯。那么简单说，我们去决定是什么呢？得胜的秘诀就是我们决定我们的灵与神连接，我们就得胜咯。所以简单说，这个属灵定律是没办法改变的，这个属灵定律已经是规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努力让我们灵长大，对不对？ OK， 好，那有了这个背景，那他害怕我们灵长大，他是非常害怕。我们灵幼小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一诺，我的灵很幼小，我又没有灵祷告，我又常常就是肉体形式，我周边呢会有不同的巫师啦，或者是这种不好的这种的什么教啦，什么不好的这种撒旦教啦，魔门教啦，或者是这些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啦，或者这种什么奇奇怪怪的教啦，道士啦，巫师啦，巫婆啦，通灵啦，算命啦，教鬼啦，这些东西哦，在我的身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时候你的邻居哈，你的邻居因为在你的周边，他们有拜一些东西啊，或者他们有教鬼，他们有弄这些鬼魂的东西，它对我们都有影响的。因为呢属灵界里面是没有空间的限制的啊，没有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不是有跟大家讲吗，我有一位好朋友他们就买了一个很漂亮很美的海对着海的别墅，而且最高级的最等级的。所以他邀请我去他的家，去到他的家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怎么他的家会有一个女鬼走来走去的，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女鬼在他家走来走去。那过后呢我就看到了，过后我就奇怪，这么美的家有这样的东西走来走去。那过后呢我就跟他的男主人讲咯。那讲的时候那个女主人说，他说他也有看过长头发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描述就是一样。那过后呢我就开始把这个鬼接进家，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出去了，他不能进来这个家了。那但是呢那个鬼呢，过后我们发现呢，原来是邻居他有一个什么什么日本什么拜什么邪教，拜日本什么教什么教，那日本人很喜欢拜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啦，日本有时他拜棺材啦，拜死人啦，拜什么怪怪的东西啦。所以呢那个鬼呢能从他的家，他的邻居的家走来走去，走到他的家，因为他们没有做一个保护，所以就容易进了他的家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灵没祷告的话呢，我们的周边的这些东西都会这样影响着我们。所以他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抑压，很重担，很压力，很没有自由，很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觉得哇好像提不起劲，所以他就会欺负我们哦。为什么那个邪灵会跑到我的朋友的家呢？他就是来欺负他嘛，他就是打算给他们没有平安，给他们没有喜乐，把他们恐吓他们，给他们有恐惧，给他们有惧怕，给他们有忧郁，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呢，我们要懂灵的事，懂得更多，不然呢我们就是一直挨打，一直挨揍。当我们灵幼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灵呢还是很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被欺负的啊。所以呢当我们所以我给大家几个例子了哈。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哥林多前书3:1-3，这个我们重复的读了很多次啊，所以我不需要再重复读了。简单说呢，就是说属肉体的是用奶喂或者喂奶的，是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就是喂饭的，就是成人。那我给大家实际的例证哈，多年前呢我到一个奶奶的家去服侍，当我一看到他的奶奶，是他是驼背的，驼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的捆绑， 捆绑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奶奶就像一个刺鼠，就是那种呢，你不可以靠近我，你一靠近我，我就是你不能碰我，我就是会刺你的那种情况。那当我在看清楚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只魔鬼小罗罗是站在他的背后的。那当然我没有讲所有的驼背都是这样哈，但是我是讲说有些驼背是这样的情况。这个邪灵小罗罗几只是站着他的站着他的背，所以他是驼背的。那过后当我看到的时候呢，我就很一股的热心，一股的甚至热心到一股的血气，我就牵着奶奶的手跟她说什么呢，奶奶我当然我一祷告我就知道是一种不饶恕产生的一种的捆绑跟辖制。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给仇敌有一个空间，合法的空间捆绑我们，如果我们继续严重的时候，他还捆绑到我们身心灵都被扭曲掉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哈。所以呢，我就牵着他的手，然后呢，不止牵他的手，我就跟他讲说，奶奶，你要饶恕，你才会得释放。因为我过后看到这只东西呢，在那边挑衅我，在那边弄那个挑衅的眼神。那过后我拉着他的手，奶奶，你要饶恕。所以呢，当时我犯了一个错。因为呢，血气、肉体、私欲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国，没有办法成就灵的事，所以我不断怎么捉他，怎么推他，怎么拉他，怎么摇他，他都不会饶恕，因为这是肉体的东西。我应该做的是灵里的东西，就是说把这只东西捆绑过后呢，破除掉奶奶里面的这种的瞎眼，弄瞎他的眼的部分等等，过后呢，再把这个真理传给他，而我不是用肉体的那些努力去做，所以到最后没有果效，也没有这个。所以这是我在早年的时候的服事，我学到的一个功课。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仇敌希望我们继续肉体，仇敌希望我们继续血气，所以他就能继续欺负我们。阿们，阿们，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是做错的，自己有很多东西是做的不对的，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感觉到过去我常常就是很用肉体做这个，肉体，我就逼这个，我就用肉体等等，但是呢，用肉体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国的哈。但是呢，只有在灵里跟神连接，才能成就得胜再得胜。阿们，阿们。好，那么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吧，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听鬼故事，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听鬼故事吧，是吧？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听灵里的一些东西哈。确实我在灵里有很多的体会跟很多的看见，几乎很多时候几乎每一天只要我想去看这些灵里的东西，都能主都会给我看到蛮多灵里的东西哈。但是我觉得看得太多也不是很好的事啦。但是我更盼望看到更多是天使，更多天上的东西。但是我就看到弟兄姐妹或者很多世上的人都活在一种的很多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突破啦啊、哦、所以简单再来哈。那比如说我自己也有遇过这样的这个事，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我们成长的所做错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呢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好叫大家不要再重踏我们的一些失败了啊。多年前呢，我有一位姐妹哈，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很棒的姐妹。那过后呢，这位姐妹呢在很短期就发现她有癌症末期第三期，已经是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她是皮肤癌。那过后呢，她就医生就叫她说你要在家休息就是这样的化疗的过程啊。那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就学了摩西的祷告、约书亚、户尔、亚伦的祷告，来到为她祷告。所以呢，我们就一堆人齁、就去了她的家，我们打算做摩西、亚伦、户尔的祷告方式，为她来到征战，为她来到祷告。那过后呢，原本呢就是说原本呢比如说这样哈，原本那个负责祷告的那个负责的传道人呢负责的那一位哈，他原本是叫小明为他祷告。那结果小明那天呢喉咙不好，小明就叫 小华为来做祷告，也就是说原本他叫小明做摩西，结果小明喉咙不好就叫小华做摩西，那么呢小华小明都没有跟他讲，所以是这样的情况。结果我们一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出来的不是小明是小华，结果这个传道这个的负责人呢就忽然间破口大骂，你们有没有尊重我，你我安排的东西你们没有尊重我，你们就开始骂。一骂起来的时候呢，整个环境呢就变成很慌张很慌乱，那开始就大家都情绪都不好，全部肉体血气都出来，就像这个孩子的这个小画面，大家都骂来骂去，大家都开始这样的慌乱的时候，当时我做的决定就是说呢，我压迫全场，我来负这个责任，我就讲说，来，我们不要吵了，因为什么呢？我就看到这只东西，我们开始乱的时候呢，这只东西就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显到在它的那个头，那个姐妹的头晃来晃去，当时呢，我就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压全场，我就说，我们不吵了啊，反正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姐妹祷告，我们呢可以以这个事情为优先来先祷告，我们不要吵了。那过后呢，全长给我压住了，要去来祷告。那当然我就讲说，那既然原本叫谁祷告的，那他们都开始混乱了。那么呢，你是负责的人，那你负责的，你来带可能会更好。那结果呢，我这样讲了过后，那个负责的又破口大骂说，我不要啊，你们不准，又在骂。结果到最后我们没有为这个姐妹怎么祷告到，长老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走了。所以这只东西呢又来挑衅我，又在弄那种的挑衅的表情啊，这样的挑衅啊，看到吗，这样的挑衅，就这样的挑衅我了，就这样挑衅我，祷告。你们就觉得你们很厉害，要祷告，哎呀，你看，你们不是吵了吗？你们属肉体的吗？就是这样的表情来挑衅我，所以我真的学会了一件事啦，就是说，肉体没有办法成就的神的国，肉体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事，所以呢，真的啦，我鼓励弟兄姐妹啦，不要再用肉体服侍了啦。不要再用肉体去做神的东西，因为呢到最后是没有结果的啊。所以呢我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被捆绑的时候呢，那个灵如果知道我看到他，他就会做挑衅的动作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有合法的地位，他也知道有合法的地位我也做不到什么，所以他就敢挑衅我。如果他没有合法的地位，他根本不敢挑衅我，所以有合法的地位他就是这样的挑衅，就是这样的嚣张，这是魔鬼的本性，他有得嚣张他就嚣张，有得挑衅他就挑衅，他是很恶心的一个东西，他以欺负我们为乐为生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用肉体服侍了，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合法的空间合法的洞给他捆绑，他是没有办法那么嚣张的，他看到我们就跑了，他说就是有合法的地位我也做不到什么。如果有合法的地位，老实我告诉你，有合法的地位有时候耶稣要做的也很有限，因为你就是合法的地位被他捆绑着嘛，我们没有活出圣经，没有跟从圣经，他就能捆绑我们哦。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了，不要再这样挑衅了，不要再用肉体了。所以我自己学到了，所以呢，这是我用眼泪来到学的。到最后，这位姐妹离开了。老实说，你说这件事关我的事吗？其实一点都不关我的事，我尽力了，我努力了。但是其实错在谁呢？错在那个吵的人哦。他们吵的那些人很错哦，但是不管是错在他们都好不好，他们这位姐妹确实也回了天家，所以呢，这是我的警戒。所以这生我一直强调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再用肉体服侍，不要再用肉体的这种的情欲啦、血气啦，来到成就神的东西，成就到最后只不过是给魔鬼留地步。阿们，阿们。OK 啦，你们还爱我对不对？你们不会生气我哈？其实有时候我常常会讲比较深入的东西，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好像很 很生气啦，或者是很想揍我啦等等，但是我真的是为了弟兄姐妹真实的好啦。如果我们真实深入这一块，我们就可以真实得到自由。阿们。好，那么呢，他很害怕，他害怕我们跟神连接，说因为呢，我们跟神连接，我们灵就开始长大。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就说到什么呢？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我用灵祷告，我就能用灵跟神连接，所以我的灵就开始长大。世界上呢，如果说我们没有跟神的灵连接，我们就不可能长大。圣经里面说到父是栽种的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呢，我们是葡萄树跟枝子，去学一下，去明白一下原文是怎么讲的。原文是讲到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父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里面，里面里面里面，这讲的就是真实的住在里面的连接。所以如果说你是没有办法明白连接的话，我鼓励你多读圣经，我鼓励你多去原文查考什么叫连接，什么叫住在他的里面，什么叫灵跟灵的对接，什么叫深渊与深渊的相应。所以呢，如果不懂圣经，好好读圣经，如果还不懂圣经，去查考原文，去明白什么叫连接。连接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成长的部分。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懂连接，我们不明白连接，我们说三道四，我们说这个说那个说那个说有的没的，不懂圣经去读圣经，不懂原文去查考原文，了解了过后呢，才来下定论，才下评论，才下我们的指证或者批评跟论断。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教导需要深思明辨，但是呢，没有明白圣经的根基，没有明白原文，就没有办法深思明辨，好好去读圣经啊。好，感谢主哈。那接下来呢，魔鬼很害怕我们跟神连接，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怎么住在里面？就是灵跟灵的住啦，就是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啦，这个叫连接咯。好啦，然后呢，圣经里面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指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去了解一下葡萄树接枝是怎么接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他父是栽种的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呢，枝子跟葡萄树是要连在一起。如果不明白什么叫葡萄树的接枝的话呢，圣经其实很白话文的，圣经用的这些自然界的东西就是反映这真实灵的东西。你如果说你要知道接枝呢，大概呢，他们会把最大的那个葡萄树的枝子啊，那个枝干哈、啊，那过后他们会把要种的葡萄、要生长的葡萄，他会割一个切口，这个割的切口是什么？十字架的切割，然后呢再连上去，再将这个接枝连啊。当然灵修灵的灵修术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块了。所以哎，所以呢、如果说不懂什么叫连接，不要说三道四，不懂什么叫连接，好好去读圣经，好好去明白原文什么叫接枝，什么叫连接啊，这个是我们就成长了。阿们。哦，真的是这样哈、哦。所以简单说咯，就是这样咯。如那我们灵开始长大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跟神连接，我们一跟神连接的时候，魔鬼就没戏了。魔鬼没戏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怎么样？他就害怕了。他害怕，他一看到我们会连接，一看到我们跟神连紧在一起，他就怕了，怕到这个样子。因为他不想我们灵开始长大，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天我们大概有很多弟兄被操练了很多灵的操练、灵的成长、灵的各方面。所以我用了不同的这个灵修的方式跟模式，而且很实际的，也免费教你，免费的传承给你，就是要你成长，灵里不断长大。所以不断长大的时候呢，魔鬼就害怕了。现在有没有感觉说好像你魔鬼害怕了，对不对？感觉说以前常常被欺负，现在有时可以得胜，有时还失败，没关系，已经可以得胜了，就是说你的灵开始长大了。他是非常害怕我们跟神连接的，魔鬼就害怕啊，因为最后他不得不离开。 因为我们跟神连接了。阿们阿们，你知道吗？我不管说你去多少次的恩膏聚会，不管多少的伟大的讲员为你祷告，都不比你跟神的连接来得有效。你去，我们去恩膏的聚会，那个讲员为我们破除，我们断开了，我们得胜了，回去我们又回到肉体，又再被捆绑，然后我们又再去找讲员，讲员又再破除，我们回去又在肉体，又在捆绑。所以我跟大家讲，那个找讲员祷告的部分只不过是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要治本的话呢，找了讲员祷告，自己要努力的让自己灵长大，这时候我们灵就跟神连接，这才是真实的治本。阿们阿们。好，继续。那么呢，接下来也跟大家讲一下哈，魔鬼呢跟小罗罗呢，他的爱好呢就是这样欺负我们咯，折磨我们他就开心咯，这样欺负我们他就笑咯，他就很变态的，他就欺负我们，他是唯一种的乐趣，折磨我们唯一种的开心，所以呢他是变态的无比，他看到我们折磨他就爽了，很变态的，老实说。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他就是这样的折磨我们，但是我们灵一长大，他没有办法折磨了，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让灵长大，这才是硬道理啊。阿们。 OK， 那么继续了哈，他是真的很害怕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灵呢如果更多的长大的时候呢，圣经就讲说以弗所书说呢，求他按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灵的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经里面哥林多前后书也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一天，也就是说我们的里面的灵一天新一天，对不对？好，那么呢这个情况呢就讲说，我们的灵更多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这样啊、哦、那这个属灵的规律没办法改变，一场隐藏的拔河赛没办法改变。得胜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用什么连接，跟与谁连接。那么呢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属灵固定了过后呢，我们要花一切的代价让我们灵长大。那么我们灵长大的时候呢，我们灵又长大的时候，我们魂是两头蛇，它就会跟着我们什么呢？跟着我们的灵为主导。当我们的魂也跟着我们灵为主导，我们体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它也会跟着我们什么呢？跟着我们灵为主导。那么呢继续跟着灵为主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连接，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魔鬼排除在外。所以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事，他是努力的想阻止的事，他是害怕到这样哭的情况看我们。所以呢我鼓励大家要给魔鬼害怕，要给魔鬼惧怕，就要什么呢？让我们灵长大，灵成长，这是硬道理。阿们。所以呢简单说，为什么方言这样混乱？不懂方言的人常来搞事。所以呢他来搞事，怎么搞事呢？那我跟大家讲啊、哦、这个是我去的一个我刚刚今年年初去的一个地方，叫佩特拉哈、哦。这个地方呢你看漂亮吗？哇，你看它的建筑物的宏伟，哇，它的那个的，这个是整几千年前的一个建筑，极美极漂亮极宏伟，几千年前怎么可能建那么美的东西？你知道吗？佩特拉那种建筑的宏伟，哇，那种的伟大的树立，哇，那种的彪悍，那种的哇，那种的岩状太美了。所以呢你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哦，约旦的佩特拉可真是一个奇迹，但是我好奇的问一下，你去过吗？你没去过就不要讲这样多啦，对不对？你没去过就闭口无言了，对不对？没去过佩特拉，讲到佩特拉有多好，我好奇的问你一下，你去过吗？同样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这个我在新西兰拍的照哈、哦，哇，我觉得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啦、啊。这个天鹅啊，哇，这个你知道吗？天鹅肉的味道哦，哇，真的好吃到那个地步，咬进去的时候，哇，那个嘴巴流汁的味道，我咬进去的时候，哇，觉得那种的美好，哇，太棒了！我吃的时候，它那个嚼劲，哇，美得不得了。我好奇的问一下，你吃过吗？ 没有吃过，你讲这样多干嘛？所以呢，我今天也要讲的时候是说的，如果你没有方言的，你也没有领受过方言的，你不要讲这样多啦，就静静闭口无言呐，没有自己没有领受方言，然后呢，在那边说三道四说方言，这样。如果你有吃过天鹅肉，你有资格来到评价天鹅肉。你自己没有方言，你还要评价方言，这个叫无知，这个叫愚笨，这个叫愚昧啊，真的是。所以呢，简单说，你没有方言，除非到了你有方言的，你真的领受方言的，那过后呢，你说哦，这个方言是不好的东西，好 ，OK， 没关系。那么呢，你领受了，你说不好也算了。但是你只要领受的方言，你只要进到方言，你不可能说它不好，因为你开始跟神连接了。我讲的是真实跟神连接的方言才算哦。我讲的不是那种学来的方言，或者是去背的方言啊，那总不算哈。方言当然，方言与科学，我会跟大家讲，方言是一个右脑的运作，方言是连接到里面的运作，方言也证实了是我们的感官是被其他的物体取代的，因为呢圣经里面说到呢，我们若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神引导我们祷告哈。OK， 好，这个有机会再讲了哈。所以呢，很多人就攻击方言，说方言结束了吗？就说方言从一开始从未结束，一直到见主的面。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他们攻击方言的，就说那你说那这个红的字说那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哎，公平一点啊。先知讲到这个翻译是错的，应该翻译叫预言之能才是正确的翻译。圣经里面是叫 Potania 是讲到预言哦，不是讲到先知讲到哦，这个是错误的翻译，我直接说它是错误的翻译。OK， 那先知讲到这里呢，是预言之能终必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很明显，这是讲到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吗？那么很多人就拿这个经节来攻击哪？你看方言你说停止了，那方言停止，预言应该停止，知识也应该停止。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话，你今天还拿知识来教的话，那么呢也应该停止啊。所以这个经文根本哪来反对方言是无知。保罗禁止说方言，所以我们应该不说方言。谁说的方言没有禁止说方言，反而是鼓励。所以圣经里面红字说什么呢？你们要切莫说预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不要篡改圣经，不要将圣经改掉。圣经明显说呢，你们要切莫预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这是正确的翻译。而且圣经里面还说什么呢？就讲到说，不管启示也好，翻方也好，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造就人才是目的，不是禁止方言。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对方言乌七抹叉乱讲了，真的去花时间读圣经，认识圣经。如果读不明白的话，来上我方言的课，或者是灵的祷告的课然后上了过后呢，你就明白什么叫方言的啦。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混乱的乱七八糟在那搞方言，结果呢搞到教会也弱，弟兄姐妹也乱，真的是无知。OK， 那么呢说应该注重神的话，不应该注重说方言，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为什么保罗的服事那么有能力，保罗的服事那么有恩膏？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很多人说我要像保罗，我要像保罗，保罗是我的偶像，保罗是我的追求，我的模范，我的典范，保罗的生命。那么如果是保罗，那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众人还要多，那去学咯，我们要说方言更多咯。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你没吃过天鹅肉就不要讲这样多，没有去过珀特了不然就不要讲这样多，没有方言也不要讲这样多，整天攻击方言攻击方言攻击到最后的回到天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就是法利赛人哦。法利赛人就是说我自己不进那个门，我就拦阻弟兄姐妹进那个门，这是圣经讲到法利赛人的八个祸啊。哎呀，我真的鼓励大家了，不懂的就安静，不懂的就闭上嘴巴，不懂的好好查考圣经，求神给， 不然的话呢，我们害了弟兄姐妹，害了自己无所谓，还害了弟兄姐妹长期被魔鬼捆绑，被魔鬼欺负，被魔鬼欺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其实我是很温柔的啦，但是每次一遇到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的东西呀、啊，我觉得呢，神要我比较刚强的去分享这个道，比较坚强的分享这个道，因为呢，这个在很多人的里面的这个脑海的东西是有东西要被破除的。阿门。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了啊，真的是不要再这样了啦，不要再哦，有的乱的，这样也反方言，那样也反方言，到最后呢，只能显到最后呢，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昧，甚至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呢，真的是账没有办法交啊，你明白吗？我真的是发自爱心跟大家讲，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灵长大，不要再乱七八糟说方言了，不懂就好好去上课，不懂就查原文查圣经。阿们。灵祷告有多重要呢？ OK， 好，那圣经里面讲他就不希望我们说方言，因为为什么呢？他就可以继续捆绑我们，我们的灵本身就没有怎么多操练。但是如果说他我们再没说方言，再没有灵里跟神连接，他就不断的可以继续捆绑我们，捆绑我们。他捆绑我们呢，他用了两个决策，两招。一招呢，他派了不懂方言的人来搞事。不懂方言来说三道四，今天教会为什么方言那么乱，就是一群不懂方言没有方言那么说三道四，说方言是魔鬼的话，方言是被魔鬼捆绑说的，方言已经没有了，方言在你看圣经说要次序啊，我们说方言没次序，我们混乱教会，我们是错的，我们是不对的，等等等等。我可以给你足够的经文告诉说，当时在旧新约的时候，他们在教会是有讲方言，我可以给你足够的经文的依据跟根据。所以呢，这群呢，他派来不懂方言的来搞事，搞到教会混乱，搞到弟兄姐妹不敢说方言，搞到弟兄姐妹长期用肉体来服侍，用肉体来做神的工，结果继续被捆绑。阿们，你们还爱我吗？你们还爱我吗？他又派了他的党羽每天在模仿仿冒着我们的方言，恶心吗？特别恶心啊！他派了一群不懂的来搞事，又派了一群呢他的党羽每天模仿我们。所以今天大概呢，如他就不希望我们说方言，因为他害怕如果我们灵不断长大的时候呢，他就那圣经里面讲呢，我们的这个魔鬼呢，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一个仿冒者。圣父呢，他用什么仿冒？他用世界仿冒。所以可以看到雅各书，也可以看到，我没有时间了，我只能快速的哈。那么接下来呢，圣子的部分，他用什么来仿冒呢？他就是用魔鬼来仿冒啊，他就是一个山寨王哈。然后呢，过后圣灵的部分，他用什么来仿冒，跟什么来捆绑呢？他就是用肉体来捆绑。所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圣父他用的是世界，圣子他用的是魔鬼，圣灵他用的是肉体。所以呢，他永远是一个山寨版、山寨王、仿冒者。他派了不懂方言来搞事，他又派了他的党羽每天仿冒我们的方言。虽然他只不过是仿冒者，他只不过是山寨王。所以呢，你看山寨对不对？那麦当劳也有山寨版，那你看到麦当劳原本是左边这个麦当劳，结果呢被人家山寨去，就变成叫什么呢？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家，麦当家对不对？不管麦当家做得多像，他也是一个仿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是麦当家对，比如说必胜客对不对？必胜客呢原本叫Pizza Hut， 他就把它换成 Pizza Hut 啊 ，Pizza Hut 啊，这个也是山寨版啊，山寨。不管你做得多好，你也是山寨。同样的，康师傅就翻译叫康帅傅啊，山寨版。冰冻就做了一个叫机动啊，山寨版永动啊。然后呢，奥利奥就做了一个叫奥利奥的山寨版。然后呢，百事可乐就做了一个百事可乐的山寨版。不管这个山寨版做得多像，做得多美多完美，它还是山寨版哦。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了哈。 不管弄得多真，他就是山寨版哈，所以呢，也就是盗窃、偷抢、骗跟毁。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啊、哦，真的是我们不要活在这种山寨的部分了啊。那么接下来呢，他怎么盗、怎么抢呢？他知道力量的源头来自灵界，所以圣经里面呢就有讲啊，便民哥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血拦柱造出来的。
阿们，谢谢你啊！因为我要我转身喝一口咖啡，哈哈哈哈，咖啡是我很享受的东西。哎呀，老实说，我每天最想的就是坐着我的半躺的椅子，在那边跟神喝咖啡啊，这是我最享受的姿势。OK， 好，不讲了，不讲。那你看哦，圣经里面保罗就说，哎，不是血气的征战，乃是跟灵。不按世界属灵灵气的恶魔征战。过后呢，希伯来书说什么呢？他说呢，世界造哈、哦，这样看来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也就是说看不到的造看到的了哈，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他知道属灵的知道，所以呢，也就是说属灵界先发生，物质界才发生。所以任何东西在属灵界取到权柄，物质界就能。缓缓的慢慢的开始发生的，阿们 OK。 那他呢就用他的巫师啦，他的巫婆啦，他的道士啦，他的那种的他的器皿啦什么各方面呢，去仿冒去仿冒我们的方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你会看到不同的很多教，对不对？我不能讲得很明白了哈，因为这个平台太公开了嘛，所以呢你大概明白了哈，有很多不同的教，对不对？不同的巫师巫婆或者什么之类等等，他们会有念一些咒语一些咒语，这些咒语我们去听清楚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跟方言是蛮类似的，蛮像的。它是山寨。如果今天呢，我有遇到一些的那种什么茅山教鬼教什么的师傅啊，我有问过他们啊，他们说呢，他们的这种咒语啊，他们的做法的这种的法术啊，这种的念的那种咒语，念的那种语啊，其实有经典去读的。那读的时候他就跟着读跟着读跟着读，读久了过后他就顺口溜了，就变成好像一个咒语，一个经语，一个经句，但是其实他是背出来的，背出来是左脑的运作。有机会我们进到这个方言与仿冒者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深的分享这一块了啊，所以我们就更加明白。所以呢，简单说，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仿冒的方式啊，他来到仿冒，因为他知道灵界的重要哈。所以呢，简单呢，他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共济会啦，或者是这个巫师的总坛呐，那或者是撒旦教啦，或者巫婆的这种东西啦，或者太阳神教啦，或者是这个什么教鬼算命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有一个咒语去练的哈，包括很多其他的教啊，对对对啊，这样啊你大概明白就好了哈。那所以呢，这些呢他们就是茅山师傅什么，他们都有一个，他就仿冒着我们的方言啊。所以呢，那如果方言是不好的东西，如果方言是不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他和他的党羽要仿冒？所以也就是说方言的价值是很珍贵。那我们印过假钞吗？没有，对不对？印过假钞可能我们已经坐这监牢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假钞呢，有一块、十块、五块、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如果我们印假钞，我们会印多少钱？肯定是印最贵的嘛。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九大恩赐里面唯一一个所有其他的都仿冒的是什么？就是方言。 有些宗教有仿冒这个什么预言，有些有仿冒医治，有些有仿冒这个那个那个仿冒一些，但是唯有一个恩赐是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仿冒的，这个叫方言。所以可看到方言的重要性吗？如果说不重要的话，他就不会都仿冒。如果说他就是因为他是100块这么有价值，所以他就仿冒。Amen. OK, 好。该不讲了哈。好，那么他比我们更懂得属灵世界啦。为什么呢？你看哦，当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比如说我以诺，我一个人祷告，我周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奇奇怪怪的巫师啦，这种是情欲的灵啊，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巫师的下咒语，是一种的一种的异端啊。那这个是巫师他做法啊，是一种巫术哈。然后包括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是那个叫什么魔术啊，魔术也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这个是算命啦，那比如说这个也是巫师之类啦，这个是偷窃的灵啦，情欲的灵啦，那这种的卡罗牌算命的灵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不断在我们范围，它有它的实力，它的实力实力实力。那当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个保护圈，我是讲灵里祷告。OK, 那么当我们个人各自灵里祷告，什么事情发生呢？比如说呢，以诺周边一样有这种灵在捆绑，他们有他们灵的实力，以诺也祷告，小红也祷告，各自的祷告，小白也祷告，小黑、小蓝、小绿、小紫也祷告，各自有各自的祷告，对不对？那祷告了过后呢，这时候呢，大概发生的果效也不过是自我的一种保护而已。但是当我们每个人开始连接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那个的能量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一样有这种灵在捆绑跟辖制，它有它的能力。但是呢，当我以诺个人祷告，小红、小白、小黑、小蓝、小紫也个人祷告，我们开始连线祷告，我们开始连接祷告。我是以一个教会的单位为出发点，教会如果说可以定时一个时间，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以诺跟小红很好关系，我们连接起来祷告，我又跟小绿关系好，我又跟小蓝连接，又跟小黑小白关系很好，他们自己连接，小红跟小白又连接，小紫跟小红又连接，我们就开始连接一个大网络的连接。那时候整个属灵的局势，我们开始做主导权，因为我们的灵的连接会透过这个自然界的传播跟灵界的传播，我们就将这整个地来到什么呢？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强了，我们祷告就连在一起了，相对那些的恶者他的实力就弱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能教会就能扩张，教会就能得地为业，教会就能继续提升跟突破。阿们。好，教会要开始有连接的灵的祷告。那我之前跟大家教的几个方式呢，就是说第一种呢是讲到简易灵的祷告方式，那主要是讲到个人的成长，个人灵里长大。那第二是讲到说为教会祷告的部分，为牧者祷告的部分，那主要是服侍神的部分。那么我们可以用服侍神的部分把它转换为什么呢？把它再深一层，走到教会开始连接彼此这样的祷告。那么呢，我们的这种能力散发出来，就在灵界是更有果效，更有功能，更有突破性。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呢，圣经里说，因为我们并不是血气的征战，乃是与自证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及属天空的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连接祷告。我们就是教会，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各自祷告，现在我们可以每天定时的一个小时，我们这样连接起来祷告。你相信你的社区要改变，你的区要改变，你的城市要改变，你的教会要突破改变。哈利路亚，阿门。OK,那灵祷告对教会有多重要呢？那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听哈，因为这个部分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哈。到现在你们学到东西吗？突破吗？有成长吗？到现在有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方言祷告吗？有突破了吗？阿门。OK, 我们继续啊。好，那 常常我们讲属灵征战，属灵征战，那我们要知道属灵征战到底魔鬼在哪里啊？如果说我们不懂魔鬼在哪里，我们又何谓来个征战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没有办法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真实的走进征战，对不对？所以呢，那你看啊、哦，那当我们要征战，我们要知道魔鬼在哪里。那魔鬼呢，它主要是在几个部分啊。那属灵世界我们不能不明白，有三层天，有二层天，有物质界。那么呢，简单说呢，就是说，那这个是古希伯来的这个对宇宙观的部分哈、哦，有一层天，有二层天，有三层天。那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得快速了哈、哦，这个不讲了哈、哦。简单说呢，我们一层天是大气我们的这个天空或者大气层，二层天可能是太空，三层天是神的居住，神的隐秘处等等。那大概魔鬼在哪里呢？魔鬼的大本营在二层天，二层天是他的大本营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他的他另外一个捆绑的地方是物质界啊、哦，物质界一些的建筑物，一些的一些的他最累积的地方，他就能浩荡无忌的在那边。猖狂哈、哦，那第三个是器皿里面哈、哦，第三个是器皿里面，所以呢，所以主要它的魔鬼在哪里？就是二层天、物质界跟器皿这三个，当然还有很多啦，但是那个我就不讲了，我就讲三个就好了啦啊、哦。当然我们晋升在辨别诸灵或者先知与先知性的系列，我可以更深的跟大家讲哈、哦。我教了先知性的课程，教了很多年了、哦、啊、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所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哦，好 ，OK。那方言来服侍二层天，这个我不太鼓励，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声量还没到这个高度，我不太鼓励了哈。但是也给大家讲了哈。那你看哦，二层天呢是他的大本营，对不对？那二层天呢，比如说杭州的二层天是一个巫术的灵在影响这二层天啊、杭州是一个巫术的灵哈，是一个济公的灵，所以呢，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灵，但是它是一个小小的就是说它是属于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呢，它却隐藏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小小的各样细节里面，所以这种灵呢很难打的，因为它像粘土一样哈、哦。如果说比如说你看到有一尊什么坏的东西等等哦，你就很容易去打它。但是呢，这种东西它是蔓延在那种的那种人的文化啦，人的非常不容易打哦。有杭州的弟兄姐妹啦，有杭州的弟兄姐妹啦，这里啊所以杭州我就很认识啦，因为多年在杭州嘛，所以我就明白到杭州一些状况跟局势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哦，感谢主哈、哦，有杭州的弟兄姐妹哈、哦，我们要祷告哈、哦，要有突破在杭州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种巫术的灵在影响，所以它是蔓延在一种很细节的东西啊，这个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哈、哦，我们再分享哈、哦、OK 好方言是开启所有其他恩赐的一把钥匙，如果你的方言美好，你其他的恩赐也很难打开哈、哦。好，所以那保罗从来没有讲过方言是最小的，这是教会的一个问题。对 ，Sarah 讲的对啊、哦。那比如说，武汉是一个很凶悍、很凶猛的灵哈、哦。那比如说呢，这个上海呢是一个很深的马门的灵哈、哦。那比如说深圳是一个情欲之都哈，情欲什么什么什么时尚情欲之都，我是这样称的哈。那比如说成都呢，是一个要做仙哈，要做仙的一种巫术哈。那比如说重庆是地狱之女啊，是地狱的这种的东西。所以呢，各个城市有自己的捆绑跟辖制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住在哪个城市，我们就要懂哪个城市的捆绑跟辖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免掉哈。所以呢，很多年我就在带领着弟兄姐妹哈的时候呢，我就在帮助说，就是我们在哪个辖制的圈子，我们就要知道它的捆绑在哪里，我们就要免掉哈。OK， 那这个大概我们提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那所以它二层天成为一个捆绑的范围了啊，有机会我们再晋升哈。OK。 那么简单说，他会这样的捆绑下来呢，教会如果说没有灵里的认知，教会就永远被他捆绑跟辖制咯。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所以教会需要灵里祷告，开启属灵的发电厂，这个发电厂需要启动，需要开启，那么呢，教会才会活在这种的被保护的范围哈。好，接下来呢，第二个部分呢是好，一样啦，二层天是没有影响哦，一样捆绑哈、哦。啊，但是呢，接下来，OK， 这个二层对，如果教会有更多的方言的时候，更多灵里的认知的时候，教会的这个方言的能力就会散发出去，它就会成为一个自我的保护圈。自我的保护圈到一天呢，如果突破点大的时候，我们就将二层天通破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漫长的一个征战得地为业的一个步伐跟方向啊、哦，但是二层天我不太鼓励啦，除非你的教会已经很刚强很坚强，所以呢不要无端端去跟二层天征战啊，因为主要的是我们灵长大，这是硬道理啦哈、哦，所以呢这个我先不要管二层天哦，我强调哦，先不要管二层天哦，除非神要你做，除非你的灵已经很长大，除非你的呼召就是如此，不然的话千万别做。阿们，那么接下来呢是物质界哈，那物质界呢大概这样哈，那下面这个是一间教会哈，二层天捆绑是一样的哈，但是呢我们的周边会有一些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嘛，比如说摩门教，比如说共济会啦，太阳神啦、啊、巫师啦、撒旦教啦，还有其他的什么教啦，反正你明白了哈、哦。这种教，他们也会散发出一种力量能力啊、哦。那所以呢，你会发觉有些地方呢，因为它的附近就有很多那种什么摩门教啦，什么那种邪教啦，那种什么异端教啦，或者那种全能神啊，那种异端的东西一大堆啊，等等。东方闪电啊等等，这种就会捆绑着我们的教会咯，那然后呢它就是一直释放不好的东西出来，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教会的灵的祷告又是属灵的发电厂，当属灵的发电厂产生的时候呢，这种的东西不管怎么影响我们齁、哦、但是教会的祷告就突破了。祷告就突破了，方言祷告、灵祷告就突破，就突破，就突破，就突破，就突破，就突破，就突破，就突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哈，哎呀，这个东西要讲吗 ？OK， 我讲吧。教会里面可以有邪灵吗？教会可以有魔鬼的存在吗？可以吗？大家说可以吗？好了，这个地方这个部分我先不讲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或者是种种的原因哈，好吧，我们讲吧，因为这个我不想我觉得。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会一些帮助啦，但是呢你要谨慎啦、啊、哦，就是说不要觉得说一讲这样要过你就害怕了，你就惧怕了等等哦，那所以呢，但是我是讲一个事实啦哈、哦、多年前呢我就到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我一个朋友呢他就懂得我能看到也能在灵里的这个角色哈、哦、所以呢他就请了我吃饭呢就跟我说，诶，我的教会就在附近啊，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啊，这样哦，他就这样跟我讲哦。那过后呢吃了人家一顿饭有什么好讲的呢、哦、就被什么呢，被显在其中了，对不对？那我就讲说啊，我说好吧，走吧，我们去看看吧。那过后呢他就跟我讲说，诶，教会怎么样啊，我教会有没有什么捆绑啊什么，他就跟我这样讲。那我就讲说好吧啊。好吧，那么呢，我们就走吧哈，OK， 我觉得为了安全一点呢，我还是降好了啊，还是降掉吧，好不好？为了安全一点呢，好不好？OK， 好，降哈。然后呢，我就跟他，我就吃了饭，我们就一起走路咯，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掉、哦、不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吃了饭我们就一起走路啦，对不对？那走路走路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这话讲这话，他就说看看我教会怎么样。我们刚转一个弯，我就看到前面一个建筑物呢 有一只东西、哦、站在这个 建筑物上面，看得可怕吗？真的很可怕。那我告诉你哦，有些建筑物上面呢，如果有一些灵站在上面，证明说他宣告他的主权，他告诉说那个地方是他的哦，他在宣告他的主权。很多的不要讲说有那种奇怪的地方，不要讲说那些什么一些宗教的场所，但是包括一些建筑物，也有一些东西在上面宣告主权的。如果你属灵眼睛打开，你是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会宣告他的主权，说哎，那个地方是属于他的。所以我刚转弯，我就看到一只东西在那个建筑物上面。那过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不能了，我不能，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还是先别讲了。刚才，好了好了，改天再讲吧，改天再讲吧，这个好，改天再讲吧啊。反正就是说，他会了，他会了哈。那、第三呢，就是来服侍器皿啊，我觉得这个讲这个更重要哈。那个先别讲了，那个啊，好好 ，OK。那你看哦，那比如说器皿呢，它怎么样呢？器皿这样哈、哦，那器皿呢？比如说，那我们的周边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嘛，什么什么茅山呐、通灵啦、什么这样东西啊，不断的什么呢？不断的来到释放他们的实力嘛，对不对？然后圣经里面说呢，那为什么人不信主或者人不能信主呢？圣经里面就讲说，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被弄瞎了心眼，为什么他们被弄瞎心眼呢？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呢？他讲说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具，原文是器皿，是skuwas， 所以呢他说必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然后呢马太福音说，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或者器皿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说呢，他所抢夺的这个家具原文是 skuwas， 是器皿。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呢，他抢夺的器皿要先捆住那装饰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原文是 oikia。 也就是说呢，他捆绑了弟兄姐妹，他当是他的器皿，把他们抢夺过后呢，当是他的房子跟家财。很多人不信主，不是他们不信主，是因为呢他们已经被恶者捆绑或者占有或者弄瞎眼睛过后呢，占有了他们这个身体，然后呢住在里面，或者是有程度的有限度的捆绑了他们的眼睛，弄瞎了，他就把他们当为是他的房子、他的家庭甚至他的家财来炫耀。所以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上海的那个灵，他捆绑了这些器皿，他就说哼，你看我厉害吗？我捆绑了1000万人。杭州的就说哼，我也不错，我捆绑了800万人。所以呢他们就被捆绑，没办法认识主。但是当我们灵祷告呢，所以也就是说他捆绑着我们这个身体，然后呢把他占有为说是他的家庭或者他的家财或者他的家，他就把他占有，所以他们人就不能信主咯。所以我们要灵祷告成为属灵的发电厂，我们要祷告怎么样呢？这些器皿原本已经被这样的捆绑着了，对不对？捆绑到什么的？那比如说我们要开始向这个腓力来到灵祷告，灵祷告，灵祷告，灵祷告，把这个灵祷告的能力带出一种跟恶者征战的能力， 破除掉这些捆绑，破除掉这些瑕疵，让别人的心眼是打开的。所以很多时候去传福音之前是应该要属灵征战，是心应该先为弟兄姐妹来到征战，他们属灵眼睛打开，他们不再捆绑，他们不再瑕疵，他们才有机会怎么样信主，才有机会眼睛打开看到神的荣光，他们才能归耶和华为圣。阿们。好，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是乃是跟至圣掌权管辖于万世界及属天空的恶魔来征战。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来到服侍这些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帮助他们心眼打开。今天他们有些被魔鬼占有 为居住的地方了，有些弄瞎了眼睛，有些被捆绑，有些被辖制，有些根本看不到神的光，所以他们需要被祷告，他们需要被服侍，他们需要来到我们与他一同征战。哈利路亚。所以那灵的操练，我有跟大家讲了，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用简易灵的祷告秘籍来为婚姻、为家庭、为工作和自己祷告，这是灵的祷告，这是灵的成长，让我们灵成长。那简易灵的祷告秘籍我讲了，一开始第一个是看着我们的婚姻的照片，然后呢我们祷告，然后呢家庭的照片，然后过后呢过后呢企业的照片，我公司的照片，过后为自己，然后呢就是15分钟为婚姻，15分钟为家庭，15分钟为事业，15分钟为自己。那有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要看照片呢？那简单，看照片呢它是右脑的运作，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用思想去想，它是左脑的运作，因为是想象啊，是需要逻辑思考的部分，是需要来到意念的部分，它比较偏左脑。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是在灵里啊，我们是看图画，它是直接右脑的运作，右脑是更加靠近灵，所以它不需要在一个转折，左脑带右脑再转到灵，所以它简化了一个步骤。这个简化这个步骤很有果效的帮助我们马上立刻现在进到灵里。所以我就跟大家看照片，比起我们意念里面去思考更加有果效啊！我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啊。这灵祷告是为自己、为家人祷告，这是灵的长大。那么我也跟大家讲，至少一个小时用简易灵的祷告秘籍来什么呢？来为教会、为牧师、为领袖、为弟兄姐妹祷告，用灵服侍，这是服侍神。所以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什么呢？所以呢，用灵服侍神，15分钟为教会灵祷告，15分钟为牧师灵祷告，15分钟为领袖灵祷告，15分钟为弟兄姐妹祷告。我有收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哦，讲到说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很多的突破，很多的突破，我为你感恩哦。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两者呢，什么不一样呢？那第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是为婚姻、为家庭、为工作、为自己灵祷告，这是灵的成长。一小时是服侍神，那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呢今天讲这个部分呢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用方言祷告是讲到让自己灵长大，跟自己来服侍神，所以一天两个小时，那么呢接去我们就能很能长大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用第一个小时我们自己灵操练灵长大，第二个小时我们用灵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开始连接，我们可以用网线连接，我们用微信连接，我们用 Zoom 连接，我们用腾讯会议连接，这时候呢我们就连接起来一起服侍神，我相信这个会更加有果效。也就是说呢，我们个人祷告到各自祷告，在大家连接祷告到教会，每一天一小时的连接就用服侍神的那个部分来连接。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力量是很有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祷告 啊，当我们各自祷告的时候呢，也只不过神自己保护能自己而已啊，没有办法有效的连接。但是当我们大家连接起来对抗这些实力的时候，我们不止各自有祷告，先各自一个小时让自己灵成长，第二个小时我们一样看图画，但是呢我们开始连线一起这样祷告，我们的祷告就会这样连接，这样连接，这样连接，这样连接，这样连接，这样连接起来，那么呢教会就开始进到一个连接有果效的祷告。这种的连接祷告是的，就会产生出属灵的一种的震撼，属灵的一种能力就会开始发生，我们就开始进到不只是个人祷告，我们进到教会来到祷告，我们进到教会突破成长性的祷告。我相信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突破产生，更多的神的这个介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教会再突破，再突破，再成长，再成长。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开始连接起来祷告。我不知道你的教会可以这样进行，因为我不是我不知道每个教会都有不一样哈。但是我真的盼望就是说呢，弟兄姐妹真的是让这个教会可以让这个东西可以这样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教会开始突破了，那么教会开始转换了，我们要开始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发电厂，一种的能力在这个教会会当中。那我们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来到一起来到用连接祷告。怎么连接祷告呢？那现在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一起开口用灵祷告的时候，神就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在属灵里面我们就做转换，属灵里面我们就做突破，属灵里面我们得地为业，属灵里面我们将这空间归耶和华为圣。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突破，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更有效的突破。哈利路亚，希达拉巴西卡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乌苏拉巴巴巴卡达拉巴巴巴巴卡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乌达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连接起来，连接，连接起来，连接我们的祷告，连接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个人祷告起来，呀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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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